今天承蒙诸位同修邀我到这里来跟大家谈谈佛教的生活，我感到非常的欢喜。题目是你们同修们出的，我的依照这个题目来做文章。那么时间有6个小时，分作3次来演讲。生活的艺术，我想总不外乎真善美慧，可是这最要紧的还是在生活当中啊，得到真正的快乐幸福。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乱世，哪里有幸福啊？哪里有快乐？可是佛陀当年在世，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。其目的确确实实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没有接触佛法之前，我们是生活在6道轮回之中，我们的生活脱离不了业因果报的范围。大家都晓得学佛的目的，在转识成智法相中所说的，实在讲呢，就是转凡成佛，转变我们6道的生活，而成为佛菩萨的生活。这是佛教导我们的，这样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。在佛门浩如烟海的经典，它的内容的确了就是说明这个问题，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对我们的生活，对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。在整个佛法修学的过程当中，世尊是因为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程度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背景都不一样， 因为要适应各种不同的众生，所以开出无量法门。法门虽然很多，可是诸位必须要明了，所谓的殊途同归也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很好啊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圆无二路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殊途同归的意思。啊，不论是哪个法门，到后面那个归去都是成佛。啊，只要能够帮助我们成佛，这个法门就是圆满的。啊，有所谓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这是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。啊，这部经我相信每一位同修都念过。啊，法门确实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是不二？它的方向不二，目标不二，方法手段的确不一样。啊，都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生活。啊，都能帮助我们超凡入圣，啊，也就是都能帮助我们改善六道轮回的生活，我们去过佛菩萨的生活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但是这无量无边的法门呢，总会有一个纲领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啊，是不错的。那个通常我们讲纲领呢，啊，在三皈依里面跟诸位讲的觉真经，啊，这个的确是纲领。如果讲的再简单一点，啊，让我们更容易明白一点，可以用两句话来包含它。第一，是要明了一心，一心就是真心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。啊，明了一心，在净土宗里面就是一心不乱，在禅宗里面就是明心见性，这非常重要啊。啊，说无论用什么法门，到最后啊，总不外乎是真如这个境界。第二，要身心因果，啊，然后你才能够得自在。你才能够知道怎样过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。但是这两条都相当不容易，千经万论， 四十九年所说不外乎这两句，这八个字，虽然难，我们还是要学习，还是要认真努力。世尊在一切大乘经，特别是我们中国古大德所说的大乘了义的经论当中，去探讨明了这个问题。大乘经很多，中国可以说从唐宋以来几乎以金刚般若为标准，这也有道理，因为世尊四十九年说法的确是以般若为中心，佛说般若说了二十二年几乎占他一半的时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般若是佛所说一切法的中心。那么在现存的经典里面，也以般若部头最大，大般若经有六百卷，现代人由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的关系，这样大部经呢已经很少人呢去阅读了大放光佛华严经八十卷，大般若六百卷华严经读的人已经太少太少了，般若经我还没听到有人去念过来可是金刚是般若的精华，是般若的纲领于是乎念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就等于念了六百卷大般若了。这在理上啊没错，事实上啊有问题《金刚经》不长只有5800多个字，可是这里面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，深广无边的。我们粗粗看起来，觉得这个经不难懂啊，也没有什么深字啊，看起来似乎容易。可是你认真去体会，那就越来越深了。今年年初，台北有几位教授来找我，要我把《金刚经》为他们讲一遍。这部经还是在过去大专佛学讲座里面讲过我大概有20多年呢 没有去翻过它了。啊，那么这些人来提钱，我也不好意思违背他们的意愿。啊，于是把这个经典找出来，啊，仔细再看看。往年曾经在佛教会的大楼讲过一次，啊，那个时候是采取姜维农居士的《金刚经》讲义，啊，是讲义，啊，我记得是讲了4年，啊，只讲了一半。啊，他讲义一共5卷了，3卷讲圆满，啊，用了4年的时间。那么这次想一想呢，如果要讲讲义，时间确实太长。啊，我将讲义里头重要的这个注解，把它揭露出来。做了一个戒本，啊，这个戒本呢还不到讲义的1/10，啊，但是姜居士所集古来金刚经注解的大成，可以说都在其中。这里面有不少是他修学的心得，于是今年在每一个地方呢，就用这个题材向诸位提出修学的报告。于是有一些同修就来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不是专讲净土的，怎么又讲起金刚经来了？”哎，我说没错，我还是讲净土，因为这些年来看大家念佛的功夫不得力了，想借《金刚经》啊来帮一帮，帮帮忙。对于念佛人呢，认真去拉一把。念佛的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？关键就是看不破，放不下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讲什么呢？就是教我们看破放下。由此可知，世尊22年所讲的般若，它的中心呢，就是无住。无住的意思就是不执着，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我们知道，因为一切众生有执着，这才有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从执着来的。你要不能放下执着，你就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因为一切众生有妄想，所以有十法界，啊，六道外面有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啊，佛也在里头啊，啊，十法界的佛，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 所以十法界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佛了，像天台家所说的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都是十法界的佛，只有语言教的佛不属于十法界。那么这个十法界里面包括佛法界，都是从妄想生的啊，所以离开一切妄想，十法界就没有了啊。十法界没有了以后什么样子呢？以后那个样子就好了，叫一真法界啊。所以圆教佛果啊，真一真法界啊，那个一叫真的，这刚才讲的明了一心呐，一心是能证，一真法界是所证，所以先要把这个道理啊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不但是六道，包括十法界，就是世尊在华严出现品里头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跟佛完全一样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华严圆觉里面都有这个句子啊。佛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佛真的是把十法界的众生那个根源呢，一语道破啊。因此世尊在金刚般若的开示可以是说真正所谓单刀直入，一丝毫委曲婉转都没有，直截了当教给我们无住身心啊。无住就是不执着。为什么不执着？因为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这个出世间就是讲四圣法界，世间六凡法界，世出世间就是十法界，十法界的相都是假的。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六道的这个相是虚妄的啊，四圣法界是不是虚妄的？也是虚妄的啊。为什么是虚妄？是因为它是因缘所生，般若于心中讲缘起性空啊，啊，它是缘起，缘起没有自性，就是说没有自体，这个是事实真相啊。没有自体呀，就当下即空啊，了不可得。而凡夫就迷在这个假象里面， 以为假象是真的，以为这个假象是可以得到的，这叫错在这个地方啊，这叫迷啊。迷就是妄想啊，因为迷呢，以为有所得，这个有所得呢，这就是执着。我们的病根呢，在此地。那么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？佛在《金刚经》末后说得好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”佛说了六个比喻，真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确确实实是梦境啊！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呢，都晓得梦是假的啊。但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不知道梦是假的，你认为以为它是真的啊，必须醒来之后哦，你知道是假的啊。幻泡影这三个比喻都是比喻这个梦啊不实在啊，所以这个比喻啊是以梦这一个字为主啊，其他的呢都是解释这个现象。露跟电呢是比喻它的时间短暂啊，存在的时间短暂。凡是比喻总不能比到恰到好处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比喻一个方法，一个大概而已啊。而事实的真相大乘经上说的很多，法相为实说得更详细。不但色法是假的，心法也不是真的啊，一切有为法，诸位要是看看白法明门你就明白了。有为法里面第一个就是心法，第二个是心所法，第三个是色法，第四个是不相应行法，这通通叫有为法。这说明了不仅物质是原生之法，心心所也是原生之法啊，都是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不但你执着错了啊，你分别都已经错了，分别是妄想，执着是烦恼。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？但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？说穿了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，就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，这才叫真相啊！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啊！ 个说法，恐怕一些同修还不容易体会啊。我们举比喻来讲啊，像我们看电影，这是很容易能够体会到的啊。我们在荧幕里面看到这个现象很逼真的啊，很像是真的。其实呢，在那个放映机背后那个影片呢，是个像虚像啊。你看那个影片一张一张的不断在那里换，像虚像啊啊，一秒钟那个镜头啊开关24次啊，开一次放一张，再换一张，再开一次啊，一秒钟那个镜头开24次，换22张底片，就把我们骗住了。我们以为那个好像是真的了，像虚像。佛也给我们举了一个比喻说，佛讲啊，一弹指有60刹那，这一弹指的60分之1叫一刹那。一刹那当中有900生灭，900生灭就像那个放映机的镜头啊，开关900次啊，一刹那900次啊，一弹指60刹那，我们弹得快，一秒钟大概可以弹4次啊，4×60再乘900，刚刚好。2,108,000次，诸位想想，一秒钟啊，24次就把我们骗住了。现在一秒钟当中有2,108,000次这个生灭的相续相，我们怎么能看出来这个东西是假的？佛这个说法了，我有一个体会，佛讲的还不是事实真相，只是比喻接近事实而已。如果诸位从这个地方体会得了，哦，你才明了佛讲的话一点没错。因缘所生啊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对，一点都错啊。再回想楞严经上佛所讲的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啊，佛讲的这是真相啊。如果真正通达真相了，那你就看破了，不但我们这个人生看破了，六道看破了，十法界看破了啊。看破之后，我想不要劝你，你一定放下了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了不可得嘛，梦幻泡影嘛。只要你真看破，真放下了，那你就自在了啊。相有没有呢？有，相续相啊，了不可得。虽然了不可得了，我们也可以受用啊。那个受用就自在，就没有烦恼了，没有忧虑了，也没有牵挂了。你的生活才真正得到快乐，真正得到幸福。《金刚经》里面， 字字句句都能发人深省，都能帮助人开悟。所以佛一再说啊，纵然不能受持全经，受持四句偈，他那个四句偈是指经文任何四句，都能够其如这个境界啊，也就是说都能帮助你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相有没有呢？有，相决定是幻有，不是真有啊，因为这个相啊停不住的啊，刹那生灭的，停不住的啊，你抓不到的，决定掌握不住的。啊，因为他无有自信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所以佛教你无住。你住错了。啊，因为这个相有，啊，它不是没有。所以叫你生心啊，可见的佛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完全相应啊。诸佛菩萨过的生活就是这个生活啊，就是基于这个理论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啊。我们凡夫不要说是六道凡夫了啊，四圣法界里面那些大德们也没有完全相应啊。因此他们的生活没有得真正的自在啊，比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啊，没有得真正的自在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虽然在看破放下了，比我们多，并不彻底底，看破放下，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，这就证得一真法界了啊。这一桩事情我们必须很清楚很明白才行啊，理论上懂得我们不怀疑了但是世间法如此，那佛法怎么样呢？那佛给我们说的一切法呢？不但佛为我们说的一切法，就是佛菩萨现身在我们面前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我们的世间啊，住世八十年，他老人家八十岁圆寂的啊，这个佛与他所说的法，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不比我们多疑啊？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就说得很透彻了，佛的身相佛法也是因缘所生，也是了不可得，所以才跟我们讲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了。 啊，又为我们说法语的比喻啊。啊，法语啊，就是过船了，过渡，用渡筏了，这是古时候啊，啊，现在没有了，可能在大陆，中国大陆还有。啊，那是个渡船的工具，啊，临时砍了一些木头柱子编起来的，过了火就不要了，就丢了。古时候啊，这个渡河啊，大概印度人也常常用这个，所以佛举这个比喻举得很多，啊，特别在小乘经里头。但是《金刚经》里头虽然也说这个比喻，意思不一样。小乘经里面过了火，这个法才不要啊，才丢掉啊。而金刚般若经是就在过火还在这个法上，这个法就不执着了。他这个意思比在小乘法里头讲的深啊。啊，小乘没有过度还执着啊，大乘小的那工具啊，到那边不要了，现在心里还牵挂他吗？当然没有吧。啊，由此可知，看破放下是在心地上真正觉悟，真正明达啊，明了通达。世法佛法都是因缘所生，可以用它不能执着。不但是我们修行正果了之后啊不执着，现在正在修学的时候就不执着，这叫大乘法啊，这才是真正通达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尊者听佛说经，这个的确是无上妙法了，简单扼要啊，感动的悲喜流泪呀！啊，向佛陈述啊，那他懂得，他明白，深解意趣啊！啊，尊者也是现身说法啊，告诉我们，修学佛法了，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意趣，意识道理。却是归去啊，意识理却是思，啊，意也可以说是心，思就是相意识，指的心性，四是指的因果，这个不通达，你修学佛法那不能怪人家说我们是盲修瞎练啊。啊，修学的结果没有改变啊，我这次到美国来啊，在圣何西跟这边我看到几位同学，我看得很欢喜，他们面貌变好了，体质变好了， 这就证明他修学的功夫得力啊，功夫得力一定能改变他的容貌啊，改变他的体质，这是最现实的。你看看哪一尊佛菩萨现在不找医生不吃药自然就没有了，这个里头啊并没有什么神奇，不过这是佛菩萨加持啊，佛菩萨保佑啊，没有那个话啊。你要搞这些神通感应呢、啊，你就很容易上当，很容易被人欺骗啊。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？他功夫得力了，他心清净了，这是我们从因果上来说了。佛给我们讲啊，总纲领上华严经说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，现象是心的真心的，怎么会变成设法界呢？识变的啊，识是什么呢？识是分别，是妄想。所以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一个原理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他学佛的功夫得力了，他天天想佛，天天想菩萨啊，天天想佛陀的教训，他心清净，妄想少了，他的毛病就没有了，体质就改变了。六道刚才讲从执着来的啊，执着是严重的妄想啊，生死是从妄想来的，所有疾病的根源也是从妄想来的啊，妄想里面最可怕的叫三毒 啊，三毒是贪嗔痴啊，嗔贪嗔恚愚痴，这叫三毒烦恼啊，这是最严重的分别执着。你的心已经变成毒了，你想想看你能不生病吗？所有一切生死疾病的根源呢，就是三毒啊。那我们学了佛了，在佛法修持上功夫得力了，三毒虽然完全没有拔除啊，这个三毒烦恼减轻了，没有过去那么重了，这一减轻了啊，效果马上就生了啊，你的面门就放光了。那我们俗话讲啊，是气色就好了啊，身体一些毛病也没有了就好了。如果三毒烦恼统统打尽了，完全没有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已经证得金刚不坏身了啊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了。这是我们把这个根源找到啊，这个要紧啊！啊，
学佛修行没有别的，古人说得好啊，只需除妄啊，不必再觅真啊。那个觅真呢，又是一个妄想啊，妄去掉了，它真的自就显出来了啊，真心就显出来了，真心所现的一真法界。这个道理啊，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要是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能够体会到了，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应该用什么态度去过日子？不必佛说，我们自然就能相应了。最难的是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我们必须在境界里面细心的去体会，去观察，这种体会跟观察了，就是佛经上讲的观心，这是修行的一个总纲领，宗师法门。于是我们晓得，最要紧的是身解意趣。而佛所说的一切经，全是为应机而说，就像一个大夫给病人治病一样，因为每个人生的病不一样，所以处方不相同啊。佛不在世，这个医生死了，遗留下来呀，都留下了些处方，这个经典就是当时的处方啊。我们今天得到这些处方了。如果你们要是个聪明人，那个大夫替别人开的那些药方，你今天得到的时候，你敢不敢用啊？你要照他那个方子吃药啊，不但你这个病治不好啊，你的命都保不住啊。这个常识我们有啊，佛经亦复如是。如果法要不应机不对机，断我们的法身慧命啊，那个伤害比吃错药伤害严重的多啊！药吃错了，吃死了，害这一个生命的，生命是一生的，算不了什么啊。佛法要是学错了，不对根基的话，害你的法身慧命，那可麻烦大了，那真的是那是严重的。所以佛在华严像大智度论里面都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知不能解。这是给后人提供出宝贵的经验啊，给大家做参考啊。我们自己都是病人，没有遇到好的大夫把 这个医生给别人开的这些单方，我们再乱服一通啊。所以你不学佛，觉得日子还蛮好过；学了佛之后啊，反而烦恼多了，苦不堪言。什么原因？是吃错药了。人说什么人说呢？古时候必须是有修有证的人来说。他自己证果，这是再来人啊。他有经验了，他曾经走过这个路啊，大致上不差了。现在到哪里去找一个正果的人呢？这找不到了。不但正果的人找不到了，真正修行人都找不到了。这是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的福很薄啊，比起古人差得太远太远了。古时候有真正修学、真正正果的人，现在不但真正的人没有了，修的真正修的人都太少了，真正稀有啊，凤毛麟角啊，真正一个好修行人不骗人的人，就非常非常难得。我到洛杉矶，人家请我讲经，我就指定要到此地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对于印老很佩服。他有没有修行正果，我不晓得。但是我知道啊，他是个老实人，他绝对不骗人。这个就是真正善知识啊，很难得啊。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，找一个不骗人的人就不容易了。所以你们有福报能亲近他，这个要知道珍惜，实实在在的啊，确实不容易。而现在人实在讲，要是说问起善根福不福报，也都比不上古人。不要看到是念书念得好啊，学位拿得很高啊，博士硕士，一样的，听骗不听劝，认假不认真，这真是悲伤的事情啊。佛法要求的真实智慧，绝对不是世知变聪啊！世知变聪是学佛的障碍，在佛法里面常讲八难之一，那个没有用的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出的是乱世，有很多同学问我他说法师，你走过很多地方，哪个地方比较安全？我跟他说，没有一个地方安全。也可以说呢，处处都安全。问题在乎你自己，出乱世，聪明人呢，就要选择进入啊，不走迂回路啊，要短时间，要真有成就 能够适合于自己的根性，适合于自己生活环境，选这样的法门就对了。我容易修啊，要时间短，要成就快啊，还不违背呀佛陀的教诲啊。这样的法门到哪里去找呢？其实佛早就教给我们了。如果我们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佛实在是慈悲的，灭度之前唯恐我们后人在佛法当中迷失了方向，特别说出四义法，教给我们辨别取舍啊，有了依据。四摄法里面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啊，佛就晓得末法时期讲经说法的人很多啊，可不可以听他的呢？不能专听啊，要依经典的，他所讲的是不是经典上所说的道理？如果与经典所说的有违背，我们就不能听了。啊，无论什么人讲经，都要以经教为根据，这依法不依人。第二个，依义不依语。啊，现在争论很多。佛了解这个情形啊，譬如说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啊，我们提倡净土，采取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，就有很多人反对啊，说他是个居士，他汇集的不可靠啊，我们一定要用云译本的这样的争论，那佛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的问题解决了。只要他里面所讲的道理对就行了。啊，正如同翻译，每一个人翻译的本子都不一样，只要他翻译的意思对了就行了，不必在言语上，不必在文字上去执着去计较。那这个把我们所有这个疑惑啊就解除了啊。第三，教给我们以了义不以不了义，这一句非常重要啊。什么叫了义的呢？一定要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，才算是了义。假如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修得再好都不算是成就。你修定，像禅师老法师所讲的啊，你的定功能够生四禅天，能够生四空天，但是还是出不了三界啊。四禅天、四空天寿命很长，毕竟还有到的时候，寿命到了依旧还要搞轮回，还要堕落啊。其实我们在座的哪一位同修没有住过四禅天？哪一位同修没有住过四空天呢？啊，看看你们大家哪一个没有当过大梵天王呢？
都干过啊。
这都是真的，一点不假了。那今天从那上掉下来了，搞得这个样子，这不就晓得了吗？不就清楚了吗？所以要晓得，这不能算成就啊。最低的成就，等于虚脱还果啊，这小乘出果啊，证得虚脱还果，就等于说得了保障了，啊，保险了。虽然没出三界，天上人间在七十万来就一定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是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的修行，从来没有一次证得虚脱汉果啊。啊，那个禅定修福那个东西不算数啊。虚脱还果是什么？一定要断三界八十八品戒惑，啊，三界八十八品戒惑不能断尽，这一生呢就又空过了，啊，无论修什么样的定，什么样的慧，什么样的福报，都还是六道生死凡夫，啊，这个包括大梵天王、摩西舍罗天王，都是六道凡夫啊，都不能算成就啊！啊，我跟诸位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。啊，你看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看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佛所讲的，那都等于跟我们受记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啊，接触到这些大乘经典，能生欢喜心，这个不容易。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的善根，否则的话，你怎么能听得到？你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？啊，我们无量劫来所种植的善根，就是从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六道一步啊，所以今天还落得这个样啊，这个要警惕。如果这一生还不能出六道，那将来生生世世再修无量劫还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要想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啊，业障烦恼一大堆，一品惑也不能断，哎，不要说八十八品戒惑，一品都断不了啊。这是事实摆在面前。这唯一的一条生路，待业往生呐，这是诸佛如来、一切菩萨善知识都劝告我们了。生到西方净土，就出三界了。啊，不但出三界了，而且超越十法界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，这个多稀有啊！修其他的法门，出了三界之后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再出那个十法界那一关，才能达到一真法界。在时间上讲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很好啊，无量劫。大乘法里你常讲
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，那是从什么时候算起？你要晓得，像我们现在这个过去生中累劫的修持、无量劫的修持都不算了。啊，你就是证到小乘四果，啊，大乘这些全教菩萨也都不算。啊，他从哪里算起？原教初住菩萨算起。啊，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贤位，啊，十住十行十回向。第二个阿僧祇劫修七个位次，初地到七地。第三个阿僧祇劫八九十三地，是说的这个。不是说我们现在开始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了，哪有这回事情啊？啊，他是从原初住开始算起的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化身大士啊，啊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是从他们那个地方算起的，哪里是讲的我们呢？啊，这都是一真法界的菩萨了。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才圆满菩提。啊，而往生净土的人便宜可占大了。啊，无量寿经你们念得很熟啊。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去做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菩萨是七地以上啊，你看看正到原初住了，就是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了，还要修满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到这个地位。这个念佛的人一生到西方净土就达到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啊，男性不是我们不相信啊，许许多多菩萨不相信啊，菩萨修得好辛苦啊，啊，修两个阿僧祇劫才到这个地位，你怎么一下你就来了，哪有这回事情啊？那所以他不相信啊。啊，这个里面的道理，经上说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啊，等觉菩萨要不得佛力的加持他也搞不清楚，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，啊，不可思议的成就 啊我们一定要晓得啊，所以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选择啊，佛教给我们正如同《大集经》上所说的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啊，一个真正持戒修行人就能证小乘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他真能证果。下法时期禅定成就，啊，从禅定里面能证果。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，啊，净土的成就实在讲是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，净土成就就是往生啊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学佛如果不能往生净土，这一次就空过了啊！因为讲断烦恼是绝对不可能的啊！这个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就晓得了啊！你有没有本事断烦恼？ 有没有本事把万念妄念扶住？我学佛这么多年了，想来想去没法子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找这个待业往生了。想想这一门还可以啊，烦恼实在是一瓶都没办法，都断不了啊。幸亏有这个法门，而这个法门成就真实不可思议啊。如果我们肯定这个法门，决心修学了，那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信心不逆也。啊，信心不能就是下定坚定的决心，非此不可。那这一门深入啊，一门深入能行吗？四弘誓愿里头不是教给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吗？那我们这一门能行吗？行。佛说法不但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。广修多闻，那是走文殊菩萨的路子。文殊菩萨是广修多闻，到最后呢，还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一门深入，一句佛号就行了。我们也有人带头，大势至菩萨带头。啊，我们跟大势至菩萨学，啊，他老人家教给我们，都摄六根，尽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啊，跟文殊菩萨的没错，跟大势至的也不错啊。跟文殊菩萨麻烦了，好辛苦啊，就好像念书一样，念小学，念中学，念大学，念研究所，念几十年，累死了。跟这个大势至菩萨走好啊，这个坐电梯一下就上去了，一点儿不费事。何况这个四十的例子非常多，我最近从这个谭老法师念佛论里面后面他举的三个往生的例子，我把它揭露出来，我想单独印一个小册子来供养大家。念佛论还是太多了，现在的人一看到好多东西头就痛了，就不想看了。这三个往生的例子合起来只有几张纸啊。你看看那个修武师，这出家人，他不认识字，出家之前他是学泥水匠的，是一个做很辛苦工作的人，这么一个行业。以后觉得自己生活太苦了，那出家了。出家什么也不会，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。遇到人就劝人念阿弥陀佛。你看以后往生的那个瑞相多好。这个是在哈尔滨极乐寺往生的。我都很想到极乐寺去看看。人虽然往生了，我想看看他往生那个地方。极乐寺也非常欢迎我去。给我写了好多东西。现在那个方丈和尚是慈法，我跟他没有见过面，但是通过电话，非常欢迎我去，我明年一定要去。看看修无私往生那个地方。
啊，这个人是一部经都不会呀、啊。谈不上广修多闻了，他走的是大势至菩萨的路子。第二位学的是在家居士郑希斌，郑希斌年轻啊，我们从谭老法师所说的知道，他在谭老法师座下皈依的啊，谭老教他念佛，以后他学会讲弥陀经啊，到处就跟人家讲弥陀经，劝人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情形我们能够想象得知啊，那时候山东在一些乡村里面到处去讲，听众也不过十个八个的就很多了。他往生距离他皈依只有六年，你看走得多潇洒多自在。第三位是一位女居士，姓张的，是青岛占山寺的啊，占山寺也是谭老建的道场。啊，张居士的先生在当时是在码头上拉黄包车的，你就想到他生活不清苦，一天不做工，一天就没饭吃啊，那是苦力啊。啊，我们可以联想到张居士受过什么教育，他懂得什么经典，就参加念佛会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他念成功了啊，欲知实质，坐着往生的。真正有成就啊，是我们的好榜样啊，我们比起他们差点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，又要学这个又要学那个，学得一塌糊涂啊，学得什么都不是，你说这多可惜啊，这多冤枉啊。啊，看看这些人时间那么短，成就那么殊胜，原因在哪里？静门深处啊，这大势至菩萨教的，我们看圆通章，经上说的清清楚楚，菩萨与四十一与五十一位菩萨啊，那个五十二位啊，五十二就是从初心、实心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、但愿觉、妙觉，那就是成佛了啊。这一批人怎样修行成佛呢？就是一句佛号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不改变了。成了佛之后，在十方世界普度一切众生，还是用一句话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啊，这一句名号是万法之宗持啊，知道人不多，诸位读过《无量寿经》，看过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黄老居士在注子里头为我们说得很清楚，都是隋唐时代中国高丽，就是现在的韩国、日本，有不少的高僧啊，在一块探讨佛法 啊，寻找啊，第一法门，寻找第一经啊。那么一些祖师大德几乎公认呢，华严是第一经啊，华严是佛法的根本法门。华严在幕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因此这一帮大德们的时候就选择无量寿经是第一经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的归属啊，了义当中的了义，第一里面的第一啊，因为华严到最后就是归到无量寿嘛。啊，这才发现的时候无量寿经真正是第一尊贵呀！啊，那我们可以呀，照这个例子继续再去找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跟着去找啊。无量寿经现在这个汇集本里头四十八品，那哪一品第一呢？啊，这个我们也不需要我们来解答了，古人已经说过了。四十八愿是第一啊，第六品的啊，这都是祖师大德们公认的。那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条里有哪个第一呢？啊，这大家叫第十八第一。十八愿是什么呢？是阿弥陀佛了，就名号啊。你从这个地方去追呀，去找啊，找到最后啊，真正第一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。所以多少人啊，多少真正了不起的人啊，哪些人了不起呢？那乡下老太婆一个字不认识，真正了不起啊，他就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念，到念了两三年站着往生啊，坐着往生又不生病啊，欲知时知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菩萨，做阿惟越智菩萨，去做佛去了。我们自以为聪明了不起的，还继续搞六道生死轮回。这真是古人所说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我们要晓得不如人呐、啊，比人差远了、啊、我们在六道里头将来的三途就受罪呀、啊、他们已经做佛做菩萨了啊，我们还要搞千经万论，还要博学多闻，人家一句佛号就做佛去了啊，我们广学多闻搞六道轮回，简直不成比例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认识清楚的啊，偏要把本源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信心坚定啊，意志不会动摇了啊。读经我从前跟大家说过，读经的目的是修心啊。我们今天这个佛号念不好，一面念佛还一面的打妄想，啊，这个佛号念的没有作不起作用啊，啊，正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，啊，所以劝大家读经，啊，读经的目的就在收心，啊，使自己的心能够定下来、静下来，啊，另外一个目的。经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们常常读对西方的状况加深认识，这样呢可以增长我们的信心，增长我们的愿心啊，有了真心真愿往生， 然后那个经念不念没关系了，那个不重要了啊，这一句佛号就管用了啊。那个时候你的一句佛号啊就得受用啊，所以就相应了。那么有人呢真的不止念三千遍了，你一万多遍将近两万遍的都有了，但是他的功夫还不得力，业障太重了。毛病发生在哪里呢？看不破放不下了啊，这才找到找出金刚经啊来帮个忙啊。般若经里面呢为我们说明六道十法界的真相，归结到最后的结论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啊，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就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，这是你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，自然会帮助你放下啊，不再执着了。